是更多得着我们，是吧？求你全然的得着我们，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你相比，世上没有任何一样事物可以跟你相比。哦，你不仅是赐恩典的神，主啊，你就是我们的恩典的来源，你就是我们的恩典。不是因为主你自己，我们竟然还在世上流离的里面。哦，不是神因为你的爱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我们还是在空虚混沌的里面。哦，让神的爱在基督里面不断地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还是孤单，我们还是寂寞。纵然我们有这个全世界，但主，我们真知道没有你一切都是零，一切都是虚假。但因为有你，真的我们说，主啊，有你就够了，有了你我们一切就有目标有方向。哦，说有了一切或多少，我们都看见所拥有的每样都有极宝贵的价值在里面。因为我们预备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显出你的心意来，让我们真正你为我们预备的，哦，不仅是我们没想到，甚至超我们所想所求。所以当我们把自己放下，不再坚持我们自己，单单的养完全的顺服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我们竟得着那善好，我们得着那最好的美好的。赞美你，原来在这人生的路上，你必兴旺必衰微，这是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见证。因为我们真知道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哦，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接受我们的赞美。主，也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显明的心意。因为主，我们对你说，你的心意我们定要寻求，我们一生一世都要住在你的殿中，来寻求你，来仰望你。哦，主，我们要得着你。我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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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我们就从这个第五章的啊，这个应该是三十五第几节是？这个字太小了，35到29到32节，对，29到30，就后面这段呢，彼得起来啊。因为这些所谓的犹太的领袖啊，都在所谓的要审判，要逼迫这个彼得跟这个约翰呢，还有其他的使徒，所以这时候彼得就被抓到这个所谓的这些官长的面前，那受这个审判。那如果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人真是存心的要找个理由啊，最少就是不把这些使徒们害死的话，最少要把他们所谓的灭绝意识到一个程度，他们不再能够有任何的作为。但是没想到呢，啊，这个使徒们呢，特别用这个彼得做代表，他们站起来的时候，不是这个官长审判他们，是变成彼得在质问他们、质疑他们，甚至审判他们。该怎么说都给。昨天我们才提到，我们传福音，我们常说福音是神的来，我们传福音虽有神的同在，但是很多时候事实告诉我们，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不是每样事都顺利的。我们常会被拒绝，常被误会，甚至常被人家控告，甚至常被别人攻击。因为这世界本来就这样，我们如果先不要说要不要跟这个世界，我们只要不跟这个世界所谓的作对，用这句话好了，因为我们所做跟这世界的价值啊全部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不就安静的做一个基督徒，只要等着上天堂，大概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问题。不过问题是，当我们起来要为我们做的神做见证的时候，这不仅是我们的义务，因为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 great commandment， 是吗？这也是我们的权柄，是我们的特权。世界上只有 一群人，就是你我可以为神来做见证，因为我们这些人经历过神，因为我们这些人经历过神的爱，经历过神的赦罪的恩典，经历神复活的大能，我们生命的改变，经历神现在他的同在带出来神国的彰显，叫神迹奇迹的发生。实际上是我们这群人可以为主来作见证，所以某个角度来讲，是我们的这个权利 这 privilege 从某个角度上也是我们的义务。神没有找到另外一个人，没有找到另外一群人，所以神国在彰显的时候就带出另外一个，那黑暗的国度一定也要彰显。这叫做所谓的国度的这个所谓的征战，叫 kingdom conflict， 就所谓的对抗。所以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讲到如果在因为为主的缘故，特别是为主，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的好处利益啊等等，是为主的缘故，当我们不知道挫折的时候，第一个这本来就会发生，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日子就这样，使徒们传福音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不会比他们高，不会更加，不会比主耶稣大。一说，他做的，我们不需要做。他做，他经历也是我们所经历。不在整个过程里面，责任的提人，当我们发现彼得这么大的神迹，然后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的时候，没想到攻击他的力量，你可以说以当时犹太人的宗教的最高的权威，这些的所谓祭司啊、官长，正是他们的对，不是随便一个人。更不是异教就跟他们对抗，是这些宗教者。所以如果你有些甚至解经家这样说，这从某角他们不是说这些就是敌基督了，不基本上这些就是属于敌基督那个阵营的。哇，这是很厉害的这个攻击啊。那当时这些人起来，彼得这些使徒起来，起来以后你不可否认碰到一些的所谓的挫折，不可否认碰到一些的对抗难处，甚至从某一角度来讲甚至被限制。我再说，人可以被限制，但神的道不可以限制。人可以被拦阻，但神的道永远不会拦阻，因为道成肉身，道就是神。神要对他自己负责，神要对他的启示要负责，神对那些接受他教导的人，接受他命令，他要负责。不然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空。倒过来，若是我们对神有信心，神一定要对我们信实。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因为这句话对我来讲是从大卫出来。一说我读大卫的东西，他最喜欢讲神啊，你是信实的神。为什么他知道神是信实？因为相对他对神是信心的神。对于神是 When you put your faith in God， 当你把你的信心放在神上的时候，你才可以发现，你才可以 find 到你的神，我的神， He's a faithful God， 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今天我们常说神都不这个不这个，好像神都不在，或者神都不听，或等等等。我的一个回应就是回答就是，因为我不够忠心啊。如果我至死忠心，我真相信，如果神的信息是这样，他一定叫我从死里复活。如果不该走的时候，如果该走，是荣荣耀耀回去啊，与他同享筵席啊。所以有人说呢，基督徒啊是绝对不会输的。生也活，生也是赢啊，死也是赢。那怎么做可以就做这么的？讲难听，这么做的这么泄气呢？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哦，那个也挂虑，那个也担忧，然后说完了，完了，完了，让我们整个心态改变了，不是完了，完了，我们是成了，成了，成了，那才是我们抓住这个信仰，或是这个信仰给我们带出来应该有那个叫做真实的信心，叫做活泼的盼望。你就发现了，当彼得这样使徒们这样的起起伏伏的时候，昨天我们特别用一句话，就好像碰到困难的时候，坦白说是这样，你蹲的时候，因为蹲的后面就是跳啊，所以你不蹲怎么跳得高呢？你不蹲的时候，所以这是我用我们的话来聊，实在有个解经家就说到，当每次逼迫来的时候，是神迹 multiply 的时候，是神迹更多彰显的时候，是更大的神迹彰显的时候，没一个所谓的拦阻或痛苦比在十字架上更大。整个世界的罪，整个世界的所谓对罪的审判控告，连撒旦魔鬼都控告，耶稣承担这个最大的痛苦，因为是罪都在那里。但是在这十字架的后头，是世界上最大的神迹，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我们看看彼得和这些使徒们，他们经过这个，他们的信心就不见了吗？哎呀，以后就不要传福音了，算了，我这好的不要犯罪，然后做个规规矩矩的，哎，有一天我上天。对，当然这个盼望不在这个世界，大概也不可能升官，也不可能发财，尤其做基督徒，哎呀，就算了。 那既然是好的在后面，盼望是在将来，那今天我们就这样过日子好了。所以常说呢，我们只要得救就好，不打仗怎么会得胜呢？没有挑战，你怎么知道你是有能力胜过这些困难？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有信心人，不是说有没有信仰，一个有信心，一说他的信心经过考验，这个信心就会更加的有能力，更加的单纯，从某位角度更加的不靠自己，更加的依靠神。在过程中，我们有机会碰到一对夫妇啊，他们到国外去了，刚回来就约我们吃饭。他在外面有很多的服侍，就他是代职的，他在职场，或者在教很多服侍。不过他深深的感觉到，后来在职场他也做得很不错，他自己有些也有一些的自己的事业。他就讲到一件事情，这年他也是学了很多功课，不是从事情来，因为事情真的还比较容易处理，是从人来。很多时候对他讲，用他不用这个字叫破碎，不跟我讲的很相同，就是要破碎。因为你不放下自己，你很难抓到什么。如果你不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持续的经过这个考验，能够撑得住，你的信心我的信就不会这么单纯。所以当你我的信心是单单的仰望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更大的突破就会发生，更大的那个服事的果效就会发生，应该讲更准确，更大的见证就发生。 OK， 后面这节经文，四节经文，看看这些人经过这些考验以后，其实我刚或是包括这几天我们讲，其实这些的所谓的宗教首领已经到一个程度，是决定要把这几个人，虽然还不一定要用这个字，因为这不在他们的范围，因为所谓的这个最大的刑罚要经过罗马政府批准的，这个叫做判死刑啊等等，就要经过，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罗马这个要拉进来。所以呢，这时候只是撒都干这一群，后来他们就像耶稣一样处罚这个对付耶稣一样，他们就法利赛拉进来，然后最后呢还是不够用，最后要把罗马政府拉进来，把比拉多的人拉进来。但是虽然他们还知道这还不能够判所谓彼得约翰他们死刑，好像逼迫耶稣一样，但他知道这时候一定要把他处理掉，绝对不肯让这人在那边喊来喊去，叫来叫去传福音，影响这么多人。所以就在这时候，其实这些门徒这时候进到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或者非常危险的环境，但是他们的信心是经过考验。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29-32节，我们一起来读。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
OK， 这段经文我想有三方面我要跟大家来做思想。一个信心经过考验的人，你的信心是更单纯，没有杂质。倒过来或是说了，你的信心是一个活的信心，不是讲讲，不是争口气我就死给你看而已，这死给你看也不见得有产生影响力，有人甚至说你是傻瓜，也不见得有影响力，可能包括血气在内，所以不会有人。但是你发现一个信心考验过人，最早有三方面。第一个，他对神的忠心是不改变，而且是更加的肯定。如果你回想这句话，这个所谓信靠这个依从神不依从人这边讲句话跟前面所讲有点点不一样。他也这句话 也发生过，第一次被这个首领抓去的时候他还是用了，到底你这个顺服神顺从人，你觉得哪一个是对的呢？有点用那种口气的，就说你们自己判断。这次他根本不是给你们去判断，他坚持的说信从神不信从人，这才是对的。有这么大的分别吗？我认为有。 前面是怕他不要得罪人啊，反正 我有我的信仰，你有你的信仰，不过我的信仰只是在那边，你可以甚至说你这样的做法是为了信从神不信从人，我觉得我的信仰是信从神不信从，是信从。所以彼得跟这些首领有个对照，每个人都坚持，甚至包括这些的这个所谓宗教首领，他们认为彼得包括耶稣是异端，因为他们的信仰里面没有死人复活，因为他们信仰没有这个天使，他们抓住摩西五经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当耶稣啊彼得啊这些人跑出来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是为真道所谓的来努力，叫做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变道学了，这个叫做好像为这个来奋斗。所以呢彼得说 OK， 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但是最少我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我认为我的看法是真的，因为我经验过我所讲，那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就算了 OK， 你也不要得我不得罪你，你也不要为难我们。不过这次讲话不一样，因为上次他们被问的，比如说你们说呢，顺从神不顺从人，那哪一个是对的呢？不过这次不一样，顺从人不顺从人是对的。那底下就讲很清楚，为什么我认为对，我认为我的对，你的是不对，甚至你不对的用来逼迫我，那更加是不对。你不对你自己 去走你的不对就算，你用的不对来拦阻我的对。所以底下讲的很重要，他的对于神的那个的所谓忠心没有改变。第二个，他对于神所以他讲的这个信息，他不仅没有改变，他更加的肯定，更加的精准。所以呢，讲道不是讲给别人听，我大家都听过讲道先讲给自己听，我老人家这样的说，长辈随便讲讲道，如果自己都不感动还讲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感动？我同意，我不仅同意到程度，我更加的同意，如果我讲道不到一个程度，我非常convince， 或者我非常有这个所谓的 conviction， 我讲的是对的，我讲的是有果效的，我讲的是一个真理。请问你讲给别人，你还希望别人听得进去吗？或者你希望别人听了以后会有感动，会扎心吗？所以我常说，但是这还不是从一个角度来，你从很多角度来看，今天有位讲到一个程度，我们的神是真又真又活，已经讲到我们的神只不过是一个思想而已，也没事情发生，也不期待有神迹奇事，也不期待人会悔改，只是说大家听得过瘾过瘾，听了又好就啊，所以来这两个钟头还得到一些的安慰鼓励，从人来的，或者从来的一些人的方法解决人的问题，没有遇见神。遇见神的人，他自己会是没改变；遇见神的人，他的讲话也会改变；遇见神的人，他的生命他的思想观念都会改变，因为才知道遇见真理，才知道我这个人讲真理半天还不是这么多真理，有些这个真理都扭曲，但是每次遇见了神，你这才能够遇见这位真正的绝对的无意的真理，你才能够知道什么叫真理。相对当你知道准确100%准确的时候，你才有把握有信心来讲这里。其实我们每个做事都是这样的，为什么要跟人家辩论？中间我不能够说这是唯一的原因，中间最少我知道有个原因，因为你对你的事情没有100%把握。如果你还在辩论，还在很甚至到一个程序，第二个程序动情绪啊等等，我知道很可能你还没有对你东西，因为我问了几个问题，几个对你来讲是一个挑战，到最后对你讲是一个所谓的好像为难你，就像冒犯你。你真知道对的，你不会冒犯。你常说我们得罪了神，这没有错，从一个角度得罪了神，从另外角度来讲，如果一个人得罪了神，如果我得罪了神，如果你得罪了一个人，或者人得罪了，这样讲更准，你唯有想到就是要报复啊，就是要审判啊，要把这个不对把它挪开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得罪了神，神还爱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如果我们得罪了神，是冒犯了神，他下个大雷就把我们劈死就算。如果人是这样，我们不会冒犯他，因为他是神。 但是他非常的怜悯我们到一个程度，他看到我们活在罪恶当中还不自觉，或者活在罪恶当中还不回头，或者活在罪恶的当中继续往死亡的这个路走的时候，我们还不愿意求救。所以你要说有个观念呢，我也不知道是传道人讲还是神学家讲，神爱罪人但是恨恶罪，有没有听过这个？他爱罪人，把这个他会觉得你冒犯他吗？不会。但是他绝对不容忍，绝对不允许在他还能够为我们在我们身上做拯救的时候，让我们白白的就往死亡而去。在我们还有口气是他抓住我们，还有一口气连那个这个犹大最后，所以当我们看约翰福音最后部分，圣经那句话讲得很有意思，然后犹大就离开他们，因为外面都黑暗。从某角度那天是晚上没有错了，犹在一个房间最后晚餐的时候是亮亮的，大家吃饭。不过当犹大知道神已经耶稣已经知道他的事情，但是他不悔改，他就暗暗的从门的走进，就走进黑暗的里面。从某个角度 yes， 那时候是黑暗的时候，不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属灵的角度，他就进到堕落在黑暗的当中，以至于他不能够回头。不是耶稣逼迫他的，不是耶稣把他赶出去，是到最后连最后他都不肯回头。我们不会冒犯神，不是说我们得罪神神很开心，我没有任何这个意思，只是说看到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他心中的不忍，他心中对我们的那个的真是不肯放弃，相对的他对于罪的那个厌恶，看到他所爱的人居然被罪捆绑到那个程度，甚至那个人连在罪中都不自觉。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当中，当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越来越清楚，他越知道整个的救恩是人唯一的出路，是神为人的唯一的得救的方法。所以再一次把这个救恩再次讲一次，再听听他怎么讲。虽然罗马书起码一到八章都讲救恩，或是整个圣经的救恩，不单单彼得讲这几句话，大家可以思想一下。所以这边呢，就是你已经把他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传的，我们传的传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讲的讲主耶稣基督，神透过主耶稣基督或神自己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在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上。你们把他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本上这个字就是钉在十字架，钉死。从某角度讲，用当时来讲，大家一听就知道挂在就是说罪人钉在十字架。不过彼得这时候用这句话的时候，是特别用到另外一个，特别用挂在木头上，不是 crucify， 或者不是用直接用的是叫钉在十字架上的意思，是要把它 refer 到旧约。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这个灾难临到他们，所以摩西就为这些以色列人代求，神说就造一条铜蛇把它举起来，只要看那条铜蛇的，因为那时候被蛇咬都死了好多，但看那条铜蛇他们就可以得医治。众人以为是罪的那个，这时候他担当了世人的罪，反而成为众人的医治，可以这样的说。主耶稣用这个，彼得在讲到在人看为是一个罪人，但神用他成为人的救赎。有意思在这里，蛇把人给咬死，当时坏的，带出的结果就罪的后果就死。但是主耶稣他成为取了这个人的形象，但却为人带出来的结果，所做工作带出来的结果是完全相反，他成为人的拯救。第一个亚当夏娃把罪带到这个世界来， 末后的亚当，保罗用这个观念把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把世人只要信他都可以拯救出来。所以用这个，你们认为耶稣是罪人，所以你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我要告诉你，你们认为的罪人的那个罪人，他已经把人所有人类的罪都解决了。你可以明白这信心吗？既然你是读这个摩西五经的，你们这些领袖，你们一直认为他就是罪人，你有没有想到当时当这些蛇啊火蛇在因为人以色列人犯罪，当这个火蛇进来伤害这个时候，摩西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说打造一条铜蛇。你们看错了，这个蛇如果是这个人的形象，不是这些罪人，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但是他担当了世人的罪，他成为拯救罪人的神，拯救罪人的神的救主。你可以明白吗？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你们搞错了，对神的认识错了。这边还讲到什么呢？神啊，如今叫他复活，哇！这一听呢，他更加受不了。前面我讲的，彼得说，前面这讲的是真的吗？如果他罪人应该死就死，永远死，因为他罪这么大。但是他从死里复活，这证明他不是一个罪人。不仅是不是罪人，他是一个好，说神家复活。那第三个是什么？那这样他们听不下去。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而且他高举在神的右边，这用到诗篇110篇了，第一节应该你们说，神把他升在带，不仅复活，而且升天，坐在父神右边，好叫我死所有的仇敌都在你的脚底底下，意思说胜过一切的仇敌。主耶稣所做的不仅是担当世人的罪，而且成为世人的拯救，而且因为他的得胜，所有跟信主人都能够得胜，都能够得胜。他讲的不是从律法角度怎么做一个好人，好叫我能够蒙神保守，蒙神祝福。他祷告是说，只要你信靠耶稣，罪人会变成义人，软弱的会变成刚强，贫穷的会变成富足，失败的可以成为得胜，因为我们所信的主。这成为这个，所以后面一句话刚刚讲这些，叫他做君王，做救主，这是一个讲这个信息的。第一个要讲主耶稣是谁，后面做个小的结论，做君王，做救主。君王这个字基本上不太翻成 king， 这翻成 prince， 这英文。第二个呢 savior， 这个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些翻译刻意要把它翻成叫 prince 而不翻成 king 呢？因为这个字在原来文字不是 king 的意思，原来文字是讲了是一个先锋，叫做 pioneer， 叫做先锋，这个探讨者啦，或者这个探险家啦，冒险家啦，先锋这个字，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蛮重要的字，特别在希伯来书讲了好几次主耶稣是先锋。那你要问他，先锋是第一个，一说第一个是为什么他把他叫做先锋，他这是哪一种的先锋？不是探险的先锋，是生命的先锋。所以呢，读到第三章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彼得称呼他是叫做生命的这个王子，或者生命的王，基本上是用。那这边是用到了 Savior， 其实是一件事情，前面讲 Prince 是讲 The Prince of Life， 那这边是讲到 The Prince and Savior， or Prince of Savior， 看怎么说，或者用 and 会比较好一点。换句话说，主耶稣是先锋，什么先锋？是生命的先锋。原来他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而且走在我们的前面，把我们带到一条新的路，叫做公义的路，叫在这神面前能够站得住的路。基本上彼得已经讲完整篇信息，讲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两个礼拜前才谈过这个，还上个礼拜才谈过这个。你就发现彼得已经把为什么他道路、真理、生命，因为他是神，为他怎么成为我们的道路，因为他自己道成肉身， 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真理，证明他的生命，好叫我们跟着他，我们什么都不需要用自己努力去所谓积功德来改善，我们只要单单的信靠他，单单的仰望他。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更大的所谓的努力。我用努力这个是不太恰当，不好意思说，免得你再问那个基督什么都不用做嘛。没有，一个基督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信靠耶稣，顺服耶稣，最后你要像耶稣。但这不叫努力，不叫积功德，这是你的渴慕，这是你的谦卑。你认为耶稣好吗？那你怎么不学他呢？你认为耶稣宝贵吗？那你怎么不渴慕他呢？你认为耶稣爱你吗？那你怎么不爱他呢？放下所有的爱他呢？这不是积功德，这是你对耶稣的认识以后产生一个反应。所以他希望你必衰微，应该是你的见证，是我的见证，因为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某个角度上，施洗约翰起码耶稣没有在身上行个神，不过施洗约翰是神迹生出来的，没有错。到最后施洗约翰还被砍头的，帮他认定一件事情，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是生命的先锋，他让我们恢复我们的生命，而且在生命之道上继续引领我们向前。你看，单单的他已经把整个的主神为你我预备的救恩讲清楚，只有信耶稣，没有别的路，不是走律法的路，不是走这个所谓守住摩西五经的路。证明什么？证明应该证明的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身在父神右边。这个是讲一个道理，他还没完。讲到这种他需要人悔改，在后面马上讲就应该悔改啊！这样的悔改是这个恩典是赐给所有以色列人，绝对包括你们这些首领在内。这个恩典是赐给以色列人，所有的人。那当时这时候针对这些所谓宗教领袖，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来谈就是。而且，如果你看到彼得还有使徒们讲的这个，而且这个救恩不是现在才预备的，神早就预言预备，从亚伯拉罕开始就预备。等等等等，只是这时候让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完成了整个救赎，那过去的 prophecy 继续的有功效。只要人包括亚伯兰因信称义而不是守律法称义的话，这些人都在信心的里面，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应该信靠神的话，因为信靠神的道，最后是所谓主耶稣基督。 OK， 讲到这一首道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所谓 written word， 所以这边讲到整个律法是整个圣经是道。第二个，这个道是大写的 the word of God， 大写就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道。第二个道是什么？是真理的灵，就是真理所带出的。所以基本上这个道是跟神的话，跟父神的心意，跟主耶稣的活出来，跟圣灵的感动交通，或者圣灵的教导，圣灵的 revelation 是分不开的。整个的我们的信仰就是道，在整个道里面你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个道。一个叫 logos， 就是所谓的白纸黑字的整本圣经神的话，这个 written word。 另外一个是道成肉身道，活出来的道。第三个是圣灵感动你启示你，就是你没有圣灵感动，你读了半天，你可以研究圣经半天，甚至有人读了圣经半天还不见真正信耶稣的，他只把神的道当成好的道来研究。最近有人告诉我说，有个人呢，他研究圣经，是一个蛮出名的，好像一个作家还是什么，他已经忘记，因为那个人请他写序，他跑来问我说，牧师，我可不可以为他写序？我说为什么不能够呢？因为他说他推荐圣经，那个人在说他推荐圣经，他每个人一定要读圣经。那我心想很好啊，他推荐圣经，他写一本书啊，讲圣经的好处在哪等等啊，问你就给他写个书。他最后他蹦出句话跟我，但是他还没有信耶稣啊，我就愣住了。那怎么办呢？后来我说，那他写东西你有没有看一遍？基本上他不要得罪，不要冒犯，或讲一些真真假假的啊。他说写的蛮好的，其实还不是光人家推荐，还有白的一些传染都推荐他。 我觉得很遗憾这件事，他可以把圣经讲得这么好，要每个人读圣经，但自己他信不来，这很奇怪。原来我发现还有最后一件事情，你需要有圣灵工作，圣灵来叫你明白真理，而且进到真理里面。很多我耶稣说对你现在讲的话你们听不懂，你们承担不了，或者你们明白不了，等到圣灵来了你们就会明白。所以你需要第一个有神的道，第二个你不要执行，你要进到神的道里面，意思说你要像主耶稣基督啊。神的道就我的灵，就是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需要让神的话不成为你的知识而已，要成为你的生命。这生命什么时候？就像耶稣。如果这两个你都同意的话，第三个你一定要有的，你需要有圣灵帮助啊，不然的话弄了半天还是知识啊。所以我认为知识很重要，不要误会意思。我好做一个所谓的大家看我还不错基础，做了好多年了，但是我知道我外面就是越来越像一点，我里面还是很假。我外面觉得好像很有这个信心，或者很有讲很有把握，但里面我还是很虚空。直到有人问我说，你看过这位神吗？你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我说我没看过，然后就笑。你说我们这些不信迷信拜菩萨拜这个，你也没看过，你说你的神讲成这个样子你也没看过。从那天开始我定说，神啊，除非我看见你，不然我怎么传你？除非我看见你听见你，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虽然你的话是真的，我们都说这是 truth， 但是神的话圣经百分之百是真的。不过你读来以后，读完以后你的了解就不见得是真了。换说你把自己的思想放里面，多少人抓一些经文讲他自己的事情，跟神的话语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扭曲神的话，甚至利用神的话来讲他自己的看法。所以不是你讲那个这个信耶稣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你就讲神的话，后面讲了40分钟，那句话就讲了3秒钟而已啊，后面那40分钟都讲自己的话，都讲自己的想法，可能里面内容没有一句话是神的话。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讲，除非有圣灵的工作，就像上个礼拜我所提到的啊，如果没有圣灵工作，你圣经知识再多很重要，我一定要 balance 这个，但是我是觉得这不够的，这可以规范你一点，可以帮助你一点，甚至可以让你有个期待，有个盼望。但是除非是圣灵来才能够帮助你，我让你进到属灵的真实的里面，进到神话语的真实的里面。所以我常要把这两个字放在你所领受，不仅应该是一个 truth 真理，而且应该是 reality， 是一个真实。如果是真理但没有真实，这是不是一个信仰而已啊，是一个讲得更白一点，这不过是一个哲学，好了，比较好听的叫做神学，好了，只一个思想。但什么时候成为你生命的力量，那叫信心啊。所以再说，你需要有神的话，你的目标是因为神的话，你需要说耶稣你就是道成肉身的道，我要像你。那第三个，你要跟圣灵说，圣灵啊，你一定要把我们带进真理里面，不仅让帮助我第一个明白真理，第二个要把我引进真理里面，因为这是你的默示，是神所默示，是神所 inspire 感动，是圣灵所吹的气所带出来的。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彼得根本不客气，你要悔改，你要知道跟谁说要悔改，跟人家领袖说要悔改，哇，这不得了事情！跟这些所谓神学院的院长说你要悔改，跟这些宗教大的大牧师说你要悔改，因为你们思想全错，因为你们的观念所坚持的全错，因为你们所讲的、所追求的，甚至岛外以为在所谓的 uphold 你的真理。坚持你的真理，其实你是对真理来对抗，你该悔改。悔改，那底下就说这样的恩典是为所有一生预备，包括你们在。这第二个，当你每次因着信心在困难当中挫折来一个坚持的时候，你的信心会越来越强，会越来越坚固，会越来越单纯，因为你的信心是 based on the word of God， 是因为是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你就爱主，你就说主啊，这是你的话，我愿意效法你，我愿意向你帮助，但是我有限，圣灵啊，你一定要给我力量。所以在碰到困难当中，挫折里面，第一个不是出于血气，什么叫不是出于血气？第一个，你的思想不是怎么逃避，不是怎么的躲避，甚至不是怎么报复，你的思想是说，神啊，你的原则是什么？你没有神的话，就没有神的。第二个，不仅有神的原则，你整个的态度，整个的动机，主啊，你怎么样碰到任何的关，有高有低，有顺有逆，甚至被逼迫，被甚至要控告你，甚至最后把你钉在十字架上，那不是口头禅说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都不知道，那是一个真理的彰显。在十字架能够讲这句话，请问你有没有听过哪个人讲这句话？请问包括你我在内，我自己在，请问你被人家误会了，被人家冒犯的时候，你还说父啊饶恕他们，第一句话就跟他拼上，一开口就跟他，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的藐视我，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那就开始发飙了。所以真理是一件事情啊，但怎么把这个真理活出来是另外一件。最好的榜样当然就主耶稣基督，当然其他门徒也不错，还有一些属灵的神的用途，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是圣灵的力量，直到那口气断，父啊父啊，我把灵魂交给你，他一生都活在圣灵的带领的里面，主耶稣他一生都活在圣灵的支持的里面，因为神的灵在上，因为他用高高了我，直到他恢复。用保罗的话，神的灵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也会叫我们的身体活过来，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应该十一节那边说，连他复活都圣灵工作，升天复活以后，他升天回到父神的右边的时候，他恢复了三位一体的第二位。 OK， 我是不是讲的这么准确？我怎么讲的说，照圣经的次序，我了解是这样，他永远是神，但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荣耀，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又完，他进到母腹的时候就已经放下，是圣灵叫玛利亚啊，这个玛利亚是借着圣灵怀孕而生，连他来地上都圣灵的工作，使你复活圣灵工作，然后升天蒙神悦纳，要回到父神右边，这时候他才恢复了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应该有的荣耀，他生命没有改变，他永远是神，他来到地上所以有个 do 这个两个的身份在身上，一个就是完全的神，一个就完全的人，但是他选择了在这样一个身份当中，他选择放弃了是神应该有的荣耀，包括他的权柄能力，他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不仅生命是完全没有罪，而且他整个生活是完全跟人一样，但是跟人完全不一样，再来，因为他不靠自己，只依靠圣灵，因为他不顺服自己，不是就顺服自己，他完全顺服父神，这跟人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跟个你我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完全依靠圣灵，完全，今天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神的儿女都这样，他整个的生命，他的整个的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是听神的声音，他做出来能够做什么，纵然在困难当中能够站立得稳，不是他的意志，不是他的能力，是因为神的灵在身上。如果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点，如果开始在这方面有点领受的时候， 你相信，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说，你是这个世界上最蒙恩的人。为什么我这么坚持我的信仰？为什么坚持我要做这样的基督徒，而不是做我过去那样的基督徒？过去这样的基督徒也不错啊，人家说哦，这欧弟兄很热心啊，这欧弟兄很有本领啊，这欧弟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我不要做这样的，那个好苦啊，那个压力很大，还要装，还假冒伪善一下，然后不行的讲出来之后，讲完以后，你看过耶稣吗？我就心虚的不得了。甚至有人就说：“ 牧师，这个真的有讲完课，有牧师你说这样的要爱人如己啊，怎么你真的能够做吗？他真的，他很客气问我，他一说你真你是讲的这么有这个，你真能够做吗？他一说如果说我也做不来，那他说那你教我干什么？基督徒是这样吗？我很厌恶我自己 in a sense， 我成为一个两个人双重人格人，直到我被圣灵更新，我才知道哦，圣灵更新又另外一个开始学习。我发现在灵里面我非常幼稚，我有点圣经知识，但非常幼稚，非常没有智慧。然后这些年来也走过来，被圣灵更新，1986到现在也蛮久了。当然我很努力学习，不是学习技工的，我很努力怎么亲近神，我很努力学习怎么像主耶稣基督，我很努力学习圣灵要不要对我说话，圣灵怎么带领我，我还是在学习。我要感谢主，如果你遇到这位主是这样的主，你所认识底下，你会产生一个自然的结果，叫做悔改。你觉得，所以保罗说，这从个角度，他现在如今我把万事看成粪土，以这基督为至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悔改。他以前是把万事看成宝贝，基督才不怎么样，他逼迫基督，逼迫基督徒。这个人生观、人生价这么大的改变，这叫悔改。不是说哦，因为我杀人放火啦，或者欺骗人什么啦，贪人这种，所以整个思想，所以悔改这个字，有不说 change your mind， 就是改变你的思想，那个叫悔改。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不能再信主二三十年，如果他的整个人生观、人生的目标方向跟人生观、人价值，跟不信人或者跟他还没有信主前没有什么分别，你真的要这样的说，他真的悔改了吗？悔改的心是神整个救恩到心愿，神要看是这个人有没有悔改，不是他有没有改变他宗教的行为，更不是因为有没有加入哪一个宗教的团体。保罗最喜欢叫罗马书，我们也查过这个罗马书，行割礼，有个叫外面的割礼，有个叫里面的割礼，所以这些还是很重要。最后一个，这是责任。他更加觉得他对神的坚持，神对人顺服神是对的，看人的面子是不对，他的忠心被肯定经过考验。第二个，他的整个的认知，他的信息知道他对神的认知是肯定的。那第三个，他对他的责任是肯定的。请大家看最后一节，我们为这些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做见证。这句话这样读读，你可能就说哦，我就做见证啊，圣灵帮助我做见证，你讲的没有错，这样思想是对，但是可以讲更。第一个，他这个我们为主做的见证，这边说是圣灵为他做，一说你的见证不是你的见证，不是你的本领，是圣灵在里面透过你为主的见证，可以听得懂吗？是圣灵透过你这个人，但我这个没有错，是做见证，但是我之所以能够做见证，是因为圣灵透过我为主来做见证。神为神自己做见证是最准确的见证，是最有效的见证。人再怎么讲再怎么做见证，都会把这位神的荣耀漏掉了或者打折扣，看怎么说都可以。所以圣灵透过你，这就为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落在你们上，你们就得着能力为主来做见证。圣灵要给我们有能力为主来做见证，因为人本身没有能力为这位神来做见证。神为神三位体的做见证，主耶稣怎么为父神做见证，圣灵怎么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当然父为主耶稣为父人做见证，基本上这我们比较能够懂，因为人对父嘛。圣灵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就比较有点抽象，但也不抽象，因为你我都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是圣灵透过我们。所以圣灵透过玛利亚让主耶稣从他家出来，玛利亚就为主做见证了。 为神做，她是个良善的女子，她心中对主的渴慕，对主的尊主为大，她为主做见证。但是她能够做吗？是圣灵的工作。主耶稣取一个人，道成肉身在地上，他取一个完全人，他为神来做人，特别是神的旨意，然后靠着圣灵给他力量，活出神的旨意来。从这个角度来讲，主耶稣为主来做见证。不是这个礼拜，下次我要提的时候，主耶稣，我为他们的缘故，我已经分别为圣。主耶稣还需要被分别为圣呢？他已经圣了，还分别为圣？你会明白这些事情。那圣灵的工作就很重要。今天你的生命活出主耶稣的样式，上个主日我提了一下，活出是圣灵的果子在里面，才能为主做见证。圣灵在你上给你的能力叫做恩赐，以至于你的生活、你的服事大有果效，以至于主说的他做你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是为主来做见证的。谁让你能够为主来做见证？谁帮助你？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人不是在讲究圣灵，他自然而然活在圣灵的带领的里面。他知道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是因为神的灵透过他，他讲他做的不是他想好一篇信息，不是他准备这个事情怎么做，圣灵就 empower 他。纵然在任何环境，他知道都会有个结果，在顺的时候医好那些病的人，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这些神迹奇事不是他能够做，是神的同在，神的灵带领他。所以他知道一件事情，他要做的见证不是欧永亮多么厉害，不是因为这个人他这样的祷告啦，因为他爱主，他的事业就多发达，他是艺人就多出名了，他是哪一个这个运动家就得奖。以前我真蛮听这个，因为这天祷告，这个有一天这个球队祷告，所以他们赢了。有一天有人问说，那另外一个球队也祷告，怎么他不赢呢？这都带着一些的成功神学的观念在里面。但这些人没有说因为他打球赢了赞美主，没有因为发达当奖，他们因为为主的缘故赞美主。有没有听过这个？今天很少听到这个。我们很高兴在非洲的在哪个地方啊，回教国家，他们为主受苦，我们感谢主。如果这事情发生在你旁边，更很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感谢主吗？不一定。我不是说神祝福你不应该见证，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能够像我能够像这些使徒们，这些初代的教会，在成功的时候，在失败的时候，在人看为成功或人失败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他们所做一切都是为了见证主，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做得来。如果他们能够见证主，是因为神的灵在里面，所以他们忠心的专心见证，他们只期待一个事情，人能够悔改来归向主。我们彼此鼓励，在为神的事情上碰到挫折，碰到难处，不要灰心，这是一个信心经考验的时候。抓住神的话，跟主说，我愿意像一样活出真理来，不是知道真理，我愿意活出真理来，像主一样。主耶稣，我要像你一样。第三个，圣灵，基督您要帮助我，让我能够活在，这是我不断的祷告，为我自己。纵然这样，我还是有软弱，有跌倒时，纵然是这样，我还是有很多学习的空间呢，应该这样说。不过只能够我对我自己说，或者这样一个简单见证，我觉得我现在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很多，特别在这属灵的路上，我觉得我越走我自己觉得越有把握，越走我就越有信心。我也不着急做什么，也不紧张做什么，也不知道这个环境是怎么环境很难那个不难，因为我都知道都在神的手中。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了。你的同志，你的所要就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你要预备自己，我要预备渴慕神的话，荣耀主耶稣基督，然后单单的依靠圣灵来帮助你，就活在救恩的里面。因为你整个人生已经改变了，你已经悔改了， 所以你非常非常乐意看到别人也能够悔改，能够归向认识我们的神，归向我们的神。这不仅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的责任，以致我们走到哪里，福音就被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神的恩典献上感谢。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宝贵的恩典来。我们开口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在世界上我感谢和赞美，向上所成就这一切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宝贵，这我就赞美，我就感谢你。求主继续引领我，让我走在心的当中，带领我圣灵啊，再一次充满浇灌，浇灌充满在我身上，满足有感动。跟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你的话确实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哦，你是生命的先锋，是吧？把我们引进生命的里面。哦，已经担当了世人的罪，而且从死里复活，如今身在父神右边，差遣圣灵与我们同住。哦，三位一体的神，谢谢你。哦，你的真理不仅是一个真理而已，乃是一个事实。哦，神与人同在。哦，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哦，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盼望，也是带着一个这样的权柄权力，我们一天要活出一个荣耀你见证你的生活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把我们今天余下时间要找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